他说一个人啊，成长就像一棵小树，他要长歪了就要有人去给他修剪，然后让他长成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我特别反感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如果要真的比作小树的话，所有的外部环境包括你的家庭环境都是这棵小树成长的阳光雨露，正是这些阳光雨露才会导致这棵小树是长得直长得正，还是说会长得歪会劈叉。很多的爸爸妈妈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生命的延续，但是这个词并不是咱们常规意义上的一个好词。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三极管电台。本期电台我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毛艮，我们会聊一聊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比较热闹的一个话题了，就是有一些小学生中学生他们做出了一些博士生可能都不太能做出来的科研成果啊。因为毛艮他的父亲呢是一所大学的教职工吧，可以这么说对吧？
对，是教职工的。
OK，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在家庭上面或者说父母上面有一些不同的体验，而且毛艮的求学生涯好像也比较坎坷啊。然后我们也可以顺便聊一聊这个事情吧。那首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爸爸大学身份对于你这个比如说小学啊初中啊这些有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可能大学想要操纵起来就比较难一点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毛艮。其实正如阿飘所说的，我爸爸是一个普通大学的一个教职工，然后也在正如他说的，在小学初中的一些操作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而且我爸爸这个人吧，他是在行政上工作，也不是在教学岗位上工作，然后加上他这个人比较的古板，比较正直，所以说他对我最大的帮助，也就是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我的学业上有比较充分的辅导，初中高中之前都可以对我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辅导，这是他能提供给我的最大的帮助。但是我的求学经历真的太坎坷了。我高中之前吧，高中之前我的求学经历都算是比较顺利的，上的是家里大学所在的附属小学，然后分片划到了我们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初中去，然后这九年义务教育经历了一个特别愉快的过程。但是九年之后的上到高中以后就问题频出了。先是我的英语成绩是相对于我其他科目来说一直非常的差，可以说是几乎拿不到分的程度。
有这么夸张？
然后有的。
OK 继续。
有的。我的然后这个时期我妈妈就觉着啊，我就觉着我偏科这么严重，然后你其他科好也没有什么用，然后你必须要好好的抓英语，然后给我导致我学英语成了一个任务性的东西，在特别是在初三以后。加上我的初中老师是我妈妈的同学，然后我妈妈，对，我的初中老师是我妈妈的初中同学，然后加上我妈妈虽然不是从事教育行业工作，但是在生活在一个教育行业的环境里，多多少少也会对这些东西有些了解，然后在我每次考试之后都会给我复盘啊，你比谁谁差多少分，你的英语怎么样，哎呀，我觉得你的英语如何如何，你应该去背单词，使劲背单词，然后就好像出现一种结果，就是我在学校里受到我的初中英语老师的折磨，我回到家里受到我妈妈的折磨，英语成了我一种学习英语成为了一种我的任务性，任务性
就是不得不去完成，但你其实很不想完成，对吧？
对对对。
Okay.
他和我的数理化完全不一样，我的数理化我热爱到一种癫狂的状态，我们几个人在讨论题目和拦截老师去回办公室的路上那样一种癫狂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老师怎么想，反正我是觉得这种 其实我因为我一直就是一个不太喜欢问问题的人，所以说一般看到这种我就想，有必要吗？
嗯，至少我的数学老师和我的化学老师非常喜欢我们这种状态。他
哦，好吧，
这两个老师特别棒，他们是那种要求我们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一种程度，所以说他们特别特别喜欢去教我们，从根源上去教我们这些东西。
嗯。
嗯，然后继续说我的求学历程嘛，
嗯，
然后之后虽然说我的中考英语上基本没有拿到分，但是我还是比较顺利的上了我们市的一所重点高中，但不是排名第一的那一个，
嗯，
然后进入了高中状态。这个时候我妈妈还是对我的英语有一种任务性的要求，
嗯，
那个时候家长比较逆反，一下离开了爸妈，
嗯，
然后就开始。不太爱学习了，
获得了快乐。
对，获得了快乐，因为前几年的压迫太强烈了，这样一种快乐的反弹。
嗯，那你这种不太爱学习是只是不太爱学习英语，还是说你曾经热爱的数理化也开始放弃它了呢？
我总体上是讲是每一科都有一定的削弱，
哦，
但是我对数理化的热爱就是还有的。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你刚才说啊，初中是比较愉快的，可能上了高中之后就不那么愉快了。那我听你这个意思好像是，首先是因为你妈妈的一个所谓的压迫吧，还有一个是因为在英语上偏科，我这样理解是 OK 的吗？
嗯，没问题。
嗯，好。嗯，那。但按你这样来说，其实你中考可能考的也还不错，那为什么在高考的时候就又遭受了一些挫折呢？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和我刚才一直在说的一件事，你就是说我妈妈对我的要求成为一种任务性的要求有关，导致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想的结果可能不是说是我要把这件事情我应该去怎么做这件事，我脑子里只有一根弦绷着，就是我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好，这个任务性的东西挤占了我大量的精力，然后这件事情做不好之后所带来的后果又挤占了我另一部分精力，嗯，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最终就导致我在高中其实说是不好好学吧，也是只能说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实际上还是挺认真的学的。嗯，但是每一次考试的时候我都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特别每一次考不好的时候，我知道我只要我的英语不及格，我回去以后又要受到我妈妈的大量的言辞上的攻击
和复盘。对，
嗯，最终这种英语上的影响延伸到了其他的科目，然后最后在大学在高考的时候，我记得考数学的吧，考数学的时候是有一道解析几何的题目，那种题目正常来说就是送分题嘛，满分十分的一道送分题，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了，然后我整个人都慌掉了，然后后面的几场考试就持续在这种很慌乱的一种状态下完成的，然后考的成绩非常不如意，之后想复读，但是也没有复读成功。
嗯，所以说你其实你的问题不是在学习上，而是在考试的时候精神的这种紧张上面，对吧？
对，而且不仅仅是考试上的精神紧张，是我每做一件事情，特别说这件事情只要和别人产生了联系，我就会精神紧张。如果说这一件我自己做的事情，比如说我要自己做个好吃的东西，我给自己吃啊，没问题，特别流畅，非常舒心。但是如果我要做一个东西给别人吃，我就会想他会不会好吃，他会不会觉得好吃，我会不会做得好，然后端上菜以后我还会担心啊，他要觉得不好吃怎么办，这种紧张只要和别人产生联系的时候就会出现。
嗯，你其实是很害怕别人对你的评价对吧？
相当害怕。
哦，就是因为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可能你母亲在你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一旦你考不好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些评价，然后给你这些所谓的复盘，其实总的来说都是评价了，他给你这些评价就会反之又让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 因为你担心他的评价，所以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导致所谓的动作变形，对吧？
是这样的。而且我突然想起来一件我很小的时候的事情，就是那时候应该还没有上，可能还没有上小学吧。我去我小姨家玩，我小姨家离我很近，去小姨家玩，每一次从家回来的时候，从下楼梯的时候，我妈就会告诉我，你今天的表现不够好。
去别人家玩也要很在意说表现好不好吗？
对，有些事情我不太愿意回忆，因为我觉得就是啊，这些回忆好痛苦，我会刻意的忘记，但是可能说咱们沟通的时候，有些词会让我突然把它想起来，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所以说就是你其实是处在一个你妈妈一直在对你评价的这种状态。那我觉得就是你复读这件事情后来有没有成呢？就是有没有去复读呢？
没有去复读，没有去复读的原因。那我感觉这会变成一个吐槽我妈妈的一次交谈，但是已经这样了，我们就这样继续开始下去吧。
他值得，
值得，他值得，他值得，他可以释放我内心的压力。
说吧。
我没有复读的原因，其实我在出了成绩之后，家里毕竟是在教育行业工作的，虽然说我爸不能给我提供太多的帮助，但是他至少可以帮我去联系一位，他的同学，然后或者说他的朋友什么的，当时帮我联系了，帮我联系好了学校，帮我联系好了班级，让我直接插班过去，也不用，甚至都不用去交任何的复读费用，到时候直接以社会名义去报名高考就可以。都联系好了，但是我妈妈当时的身体出了一些问题，我还记得那天的场景，她拖着身体走得很慢，然后就扶在沙发上，然后她说，我不希望你去复读，因为我复读过一次，也是没有考好，所以说你浪费这一年在干什么，你还不如去抓紧去上个学校，然后早点毕业呢。然后就这样的类似的话语三番五次之后，最终我就取消了复读的打算，然后去上了一个专科。
你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我爸，因为当时高考完就是报志愿的时候，就是我很不想学医，我能感受到，就是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但你肯定很肯定的知道你不喜欢什么，就我不是很喜欢学医这个东西嘛，但我爸就是他就是我不知道你妈妈是不是那种啊，反正我爸就是会一直念叨一直念叨一直念叨，然后就念叨到你放弃这件事情，就是念叨到你不得不去依从他的这个态度，对吧？
对，当我还小的时候，他可以以一些强迫性的措施，以家长的权威去强迫我去做什么东西，当我逐渐成长过来，我有一些力量的时候，他不能去这样的强势的控制我，他就会
慢慢的磨
软刀我一下磨下来，
对，
是这样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说你第一次高考的时候就是你高考的时候你精神很崩溃嘛，那我觉得其实可能复读了并不是说因为你妈妈复读这个不好，而是说我觉得你可能本身复读可能会面临，其实可能还不会比第一次好，因为你本身精神就已经很崩溃了，而且就是复读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压力会更大，因为你其实已经多花了一年时间，当然有可能但你年轻的时候多花一年也没什么，但是难免还是会有那种压力，就是你已经多花了一年时间，那你今年就至少不能比去年更差，你觉得如果你当时真的去复读的话，你能承受住这个事情吗？毕竟你那么害怕别人的评论。
当我们真正聊起来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现在脑子里的答案是做不到。然后同比过来做一个对比的话，就是我复读，同比下来做一个对比的话，就是我上了大学，上了专科以后参加的专升本考试，这三年我还是挺愉快的，因为我非常自由，我知道。我一直是那样的一种人，就是我知道我要去做什么，如果你不给我一个压力，不和我产生联系，我可能会做得非常棒。我是一个那样的人，所以说大学嘛，当我去了外地以后，我知道我应该下一步要去参加专升本了， 然后我会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然后专升本的时候就非常顺利的就考上了，考上了一所本科院校，然后又读了两年学校，读了两年本科的书。
嗯，
是的，你说的是对的。如今天来今今从我们今天往回看过去的话，如果复读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嗯，对，所以说就是当然过程是不一样的了，对吧？
对对对。
嗯，那你就是本科毕业之后呢？
嗯，本科毕业之后我考研考了三次没考上。其实我最开始没有打，就是我刚刚上本科的时候我是不打算考研的。
那后来怎么又决定要考研了呢？
2016年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还记得这件事吗？下围棋、
那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啊，因为我的专业是电气，然后我觉得哇，人工智能好可怕，如果我不考个研的话，我觉得可能到时候工作的时候我会被机器所淘汰，我不是被人所淘汰，我会被机器所淘汰，我觉得好恐怖。然后我决定考个研吧，然后就没考上。然后第一年没考上，我觉得是我底子差，毕竟是专升本上来的，我们专科是专科不怎么学数学的。
嗯嗯嗯。
然后第二年考我的英语单科差了一分，差了校线。
觉得自己还有希望。
对，我觉得还有希望，我觉得我还可以争口气儿，因为不是差得多，差得多了肯定就不考了，但是只差一分嘛。
啊，对。然后
第三年，第三次考，把目标也降低了，降了一个专业比较好，但是总体学校排名比较差的一个普通一本去。
嗯，
然后我的总分超了40多分。
那为什么还没有？
因为今年数学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我考场的时候特别自信，我觉得我做不出来的别人都做不出来，然后出成绩的时候我傻眼了，所有人都傻眼了，包括整个备考过程中经常和我一起讨论题的人，他们都傻眼了，没有人相信我考出这样的一个成绩。
为什么？
因为这一年里我做到那样一种程度，就是别人我大家备考都有一个群嘛，
嗯，
然后吃饭的时候啊，学习累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稍微刷水水群，但更多的时候可能在群里就会讨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就会喊我，哎，老毛帮我看这道题，帮我讲一下，然后老毛怎么样，然后我们经常都这样一件事，然后几个人那一段时间就回到了一种我初中的时候很癫狂的一种状态。
嗯，
对，在数学上，
嗯，
然后所以说大家都认为我应该会考得很好，嗯，然后总分还可以。单科没过线。
嗯，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差距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现实表现和这个得到了分数的差距。
嗯，我觉得这一次是不能用紧张来解释的，因为我在考场上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一种状态，但然后也不是说我学习不够努力，这个词也无法来解释。
嗯，就是没有办法解释吗？
对对，所以说
你没有
前两次
吗？
啊，我查了以后他就说我合分无误嘛。前两次考研的失败我都有很充分很合理的解释，是我自己的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到第三次我无法解释了，所以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接班人，我不得不承认那句话，命里没有。
所以你就果断放弃了考研这条路，就开始工作了吗？
是这样的。
嗯嗯，所以说你放弃的原因只是觉得说命里没有，是吧？
啊，没有，不全是，这句话只能是宽解自己的，宽慰自己的。
嗯，难道还有
放弃
原因吗？
没有啊，我说放弃考研不考去工作这件事情，然后命里没有这句话是宽慰自己的。嗯，真正原因还是因为年龄大了。我是比你还大一点，我94年12月出生的，今年26了。
嗯，
你要再考下去的话，说实话，这个年龄反而会成为另外的一种压力。就算考上，
嗯，确实确实，嗯，就是我听了你这些啊，因为我感觉，其实我好像在学习这件事情上还挺顺风顺水的吧。
嗯。
就是好像因为在大学之前吧，也没有人给我什么太多的压力，而且因为我高中是在 外市读的，所以说也没有人能管得到我，就是完全的自由。当然就是那个自由的前期呢，就是可能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后面到高三的时候就成绩越来越好嘛。我能感觉到一方面来说是因为我逐渐就放下了你那种紧张，因为我最开始还是会很紧张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高中那个学校就是人特别多，如果你稍微成绩差一点的话真的就会落到山底去那种感觉。但是我后来我逐渐有放下这种紧张的精神，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过度紧张好像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特别大的帮助，你还不如就比较放弃一下这件事情。而且就像你说的那样，我觉得考试好像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那么只要我最后我能够接受这个结果那我做成什么样那都是我应该获得的东西吧。所以说我一开始逐渐放弃这件事情，当然到了大学之后呢确实我有点能感受到你说你妈妈让你学英语那种感觉，因为大学这个专业它不是我想要去读的专业嘛，所以说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又会觉得这是一个我不得不去完成但是其实我并不是很想完成的一个任务。而且在一方面来说我觉得我好像并不是很适合这个东西，因为我在有的能力上面吧可能并不是很符合这个专业的要求，所以说有时候别人能很轻松做得很好的东西但是我却花了很大的力气也做不好。然后反而我爸在我那个去年考研失败之后他还怪我说就是因为你不努力啊之类的。也不是说别的吧，但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委屈，因为我能感觉到我自己其实也是尽就是算是我读书以来最努力的一段时间吧。然后我今年不是又考了一次嘛，然后又考了一次就是又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今年呢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嘛，我能感觉到如果今年我再继续考的话其实压力会比之前要大很多很多，因为一方面就是确实考了好几次这件事情，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今年的整个经济形势啊什么什么这个大家就不多说了。所以说我也就是找了一个学校调剂就走了。我其实很能理解你很多事情啊，当然虽然我们就是父母给的这种压力是不同，但首先我能理解就是你说到的就是这个精神紧张这件事情，就是当你很在意这个东西很想要得到这个的时候确实会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然后还有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为自己负责就好了。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本来想聊就是说家里人嘛，那你觉得就是说我们分开来聊啊，就你觉得你爸爸在你这个成长过程中给你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我爸爸给我的影响非常大，如果不是我爸爸从另一个方向牵着我，我可能早就歪了。怎么讲，我妈妈的家族里吧，我姥姥他们，我姥爷家人很多，然后他们家特别爱说的一句话也是我特别反感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啊成长就像一棵小树，你他要长歪了就要有人去给他修剪，然后让他长成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我特别反感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如果要真的比作小树的话，所有的外部环境包括你的家庭环境都是这棵小树成长的阳光雨露，正是这些阳光雨露才会导致这棵小树是长得直长得正还是说会长得歪会劈叉。所以说我妈妈一直在给我一种压力，然后让我没有办法在成长的路上很顺利的时候，我爸爸算是一抹阳光。
一抹阳光。
对，我爸真的算是
形容他吗？
啊，
他知道你这么形容他吗？
我和我爸哎呀，我和我爸是那种不会这样说，但是我知道他肯定能明白我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想法。对。哎，有点害羞。
我一看到你的表情。
中国
不要脸红。
中国男性之间的那种感情是很难以表达的。
可以理解。
有点害羞。确实是这样的。我爸爸在我妈妈另一方面的高压之下，我爸爸对我是一种很宽容的状态。他觉得他会满足我很多的他会让我在这种高压 高压状态下逐渐的放松，逐渐的休息。嗯，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如果我没有爸爸牵着的话，我可能会歪得更加厉害，可能说是会出现一些更加糟糕的事情，在我的求学成长之路上。
我一直想问你说的这个所谓的歪得更厉害，或者说这个更可怕的事情，具体一点，举个例子，比如说呢？
我跳过一次楼，但是是在我计划下的情况下的一种演戏。不要笑，真的。嗯，是为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就说一下我怎么演戏的吧，就是具体的为什么已经记不清了。
嗯，
也是在我妈妈的某一次高压之下，我觉得当时特别折磨。我其实我现在去回想的话，我觉得可能当时我的心理状态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还没有问题到一种说什么现在特别流行的抑郁症的这种状态。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嗯，但是心理状态确实有问题了。嗯，然后演了一出戏嘛，那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家当时的那个房子还比较老，它的窗户是那种推，是那种就是打开的，90度打开的，不是说现在的大家窗子一样是那种，嗯，水平去推动的那种。
嗯，
打开的。然后那天我就晚上，我也不知道几点了，反正挺晚，然后我穿好了衣服。然后我在手上裹了一层衣服，然后我把窗户打碎了。
嗯嗯嗯，
我那当时我爸出发了，家里只有我妈一个人，然后我把窗户打碎了。打碎了之后，我就把自己吊在那个窗户上，然后特别靠近墙的那一块，我还不敢吊远了，因为我怕吊远了之后这个窗户撑不住。
我希望所有的听众都不要模仿这种行为，这个是很危险的。
所有人都不要模仿，太危险了。我现在回想过来，我当时
觉得自己很荒唐，
荒唐不能解释，在那种状况，我能理解当时我的那种想法，但是我只能用可笑来形容吧。
嗯，你继续，
只能用可笑来形容。嗯，然后当时我妈妈被打碎的玻璃醒了，然后她上我屋来看，然后看到我掉在那里，然后把我拉上来了。然后可能我妈妈后来也明白到了我是在演戏。然后，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不说。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爸牵着的话，可能这些事情就不再是演戏了，
就会一次一次发生，是吧？
对，会一次一次的发生。
那你怎么评价，或者说你对你妈妈做的很多事情，你是怎么一个感觉呢？虽然我们前面好像已经聊了很多很多了。
我能理解他对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出自于一个叫做爱的名义，我非常能够理解和非常能接受这件事情。对，或者说责任是他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他希望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得更好。但是我觉得他在很多事情上做的并不好，然后就会导致了我这样的一个结果，导致了我后续的大量的选择出现了一些偏差。嗯，我能理解他，我能接受他，但是我依旧会怪他，
讨厌他，是吧？
对，依旧会讨厌他。
嗯，你觉得他有给你那种所谓过度的压力吗？
有啊，这不就是我在一直在说的这件事情吗？他给我的过度的压力，而且现在他又给了一份新的压力，
是吗？让你结婚。
嗯，没有，恰恰不是这个，是买房子的压力。他现在天天念到嘴上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啊，你看谁谁，然后他爸爸妈妈给你买了套房子，给他买了套房子，然后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就天天念叨这个，导致我
是谁谁谁谁，他爸爸妈妈给他买了套房子吗？
对，但是他会天天在面前念叨我，很奇怪的一种压力，对吗？
这有什么逻辑？好奇怪。
好奇怪。然后后来我就行，因为我最开始是这样的，这样我不太想买，然后原因是因为我想出去，我想逃离我妈妈，但是不重要，我们继续，我就先不逃离我妈妈这件事情展开吧，先继续买房子的事情。
嗯，
然后就想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的房子，然后我妈妈就 不同意，不同意，然后就啊，我想要这边的房子，如何如何如何，然后，正如你所说的，他在一直磨我，磨了半天，行吧，就听你的吧，你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吧，但实际上压力好大，我现在一听他打电话和我聊房子，我就是头大。
嗯，我可以理解你这种想法，就是会有一个一直的那种推力，你懂吗？
对对，一直的压力。然后，其实刚刚没有说的一点，就是我考研除了和二份狗有关系，被他的恐惧所吓到了以外，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希望，考到一个其他地方去，然后从那里找工作，然后从那里定居，离我妈妈远一点，毕竟距离产生美。然后也希望能够找一个外地的女朋友，然后和她结婚，然后从外地结婚啊！我觉得想法太美好了，现实很
OK，no
好。
more details 就是你讲了这么多啊，其实我能听到一些和我自己经历差不多的东西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能感觉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会把自己没有完成的这个愿望，他们希望你来完成。就比如说，我爸会觉得他自己去做不了医生这件事情，或者说成为一个所谓的受人尊敬的这样一个形象的话，他就需要，希望说他的孩子能够去做这件事情，但他没有想到说，其实他的孩子好像也不太想去做这件事情。他们好像有一种，好像有一个愿望，就是继承给你了，需要你去实现，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他们好像很想要控制，因为你刚才说，你想考到一个别的城市去，然后在那儿定居。当然我考研并不是因为这个，但是我有想过，就是不要在，就是我们家这边。就是找工作啊、定居啊之类的，又会感觉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压力吧。因为特别是我在这二战的这一年，因为我一直在家里面嘛，然后他们就会给我灌输很多可怕的内容吧，比如说什么你以后工作了之后，然后你自己生活留一部分，然后其他钱打给我们，我们帮你存着啊这种。
好可怕啊，一听就好可怕。
对对对，当然也不是说存钱是件坏事了。我自己有节约，我也会存嘛，对吧？但存钱不是坏事，但是，他们会来监督你存钱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可怕。就我觉得我打钱给他们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
就我作为一个子女，我打钱给我爸爸妈妈，是我孝敬爸爸妈妈，
对。
但是。如果说让我每个月省出来2000-3000块钱，是专门交给你存着，好像一种你还在监管我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来帮我管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自己能够去管理好自己的很多事情吧。当然就是，其实在我成长过程中了，我妈倒是没有给我很大压力，特别因为就是我爸这个人呢，就是经常干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所以说我妈现在对好像对什么都看淡了一样的。然后我爸这个人呢，就是有太多的欲望想要去追求。所以说呢，因为他自己又不行，所以说他就把他太多的欲望都加在我身上。当然这也是我大学其实很崩溃的一个原因啦。一方面就是这个专业不是我喜欢的，一方面就是我确实好像，确实就是你要承认，就有些事情真的就是你怎么努力你都做的没有别人好了。还有一方面就是我爸这种很大的期望，你懂吗？因为他会一直聊啊，说你以后出来工作怎么怎么样啊这种。其实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压力了，因为有时候期望真的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有啊，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一句话，你说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加给别人，然后把这种期望加给孩子的话，其实你刚刚很质疑的那种买房子的那些事情，不就是这样的一个延续吗？因为他觉着啊，毕竟买房那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还让孩子抓紧再去买一套，然后买一套更好的房子。我们家面积现在相对来说是小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哎，爸爸妈妈总是把自己，很多的爸爸妈妈吧，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 自己生命的延续，但是这个词并不是咱们常规意义上的一个好词，好词的那个理解的意思。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把子女当成了自己梦想的一种延续吧。
嗯，对，
对，自己梦想的延续，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去强加给子女去做。
嗯，最终就是大家都做不到，因为会太多的压力吧。有时候真的就是期望太高，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
是这样的，特别当我们的环境里，当我的成长环境里，当我爸爸的同事的孩子经常考到一特别好的大学的时候，然后他们的成绩多么好，这是我在上学期间感受到的最大的压力。当我工作以后啊，你看人家考公务员的，你看人家当公务员的，人家收入多少多少的，这是我工作以后的压力啊！我的天哪，
嗯，
啊，但是现在还好，现在我在外地工作，远离我妈妈，距离产生们，相看两不厌。
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东西吧，就有一些东西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嗯，因为首先我们聊了就是我们读书的这个过程吧。其实我觉得读书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毕竟来说读书算是一条捷径，它能让你很快的，就算不是说跨越阶级，也能让你很快的到达你所在的这个阶级的一个比较上层一点的地方了。然后聊了很多读书的事情，聊了很多的经历，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能够找到一些共鸣应该是可以的。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聊了一些关于父母，因为最开始我找毛根聊的时候，我会以为他的父亲是这种大学的教职工吧，应该会给他一些所谓的便利，但好像也没有啊，反而很奇怪的，我们聊了很多他妈妈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很多父母他们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好，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所谓的成才也好，不管怎么样吧，但是有时候他们所给我们的这种压力反而会让孩子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吧。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父母了，我因为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听众，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就很多时候你其实越小的期望或者说越是稍微放手一点点，只要纠正一些确实是不太好的行为，反而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了。所以说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多个平台上收听，包括喜马拉雅、荔枝和小宇宙。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
我是阿飘。
我是90112年港姐候选人杨哥。
我是没有昵称的注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